我想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哦，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意向是很有关系哦。我们今年教会一个意向的主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哦。那当中两个很重要的部分，成全圣徒跟各尽其职哦。那么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就所讲的就是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在主的这个身体当中去发挥作用，然后能够让主的这个身体能够产生荣耀。那我们在读这两节经文，我们等一下可以会再读一次，但是我们用不同的念法好吗？你把这个弟兄改成姐妹行不行啊？因为不然读的时候好像只读给我一个人听哦，然后所以要读给我们自己哦，就是所以我们再念一次一节跟第二节哦。记得弟兄，我们用姐妹来读啊，来姐，来请。所以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这一节的这两节的圣经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哦，每一个人。那不管你的年纪如何，你是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那这一个经文都适用。神都希望我们能够将身体献给神，让神所用。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想说，我还能够怎么样为神所用？那神为什么还要用我？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说，哇，可能到了一个年纪年长了之后，好像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在神的眼中，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年纪，请告诉自己，你都是年轻人。以神的计算方法，不管你是什么年，你都是年轻人，可能都还是 baby 而已啊。所以对神来说，对神的国度来说，都是有用的，神都可以使用。但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献上自己给上帝，那个是一个关键。我们从来不怕神会不会用我们，或者神怎么使用我们，神总有他的办法，对吧？上次关牧师提到一个人叫做摩西，对不对？摩西是多少岁才出来侍奉神？八十，神才开始使用他，对不对？能不能用？神可以使用，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但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使用，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啊。所以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目标，我们怎么样去参与这个目标，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奉献我的身体啊，奉献我的身体。那我有给你们讲义吧啊，那个讲义，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一节所提到了，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身体为主所用。那这个是一个心智哦，你可能说，主啊，我愿意来侍奉你，我奉献我自己，但是我可能还不明白我要做什么，但是我愿意献上我自己，随你的心意来使用我。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哦。我最早在这个愿意来觉知来侍奉神啊，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我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了啊，所以当然很小就认识主，但是真正我想全职做传道人的时候是高中啊，高中去参加这个高中的营会啊，是一个这个叫做是针对基督徒的一个营会了。我还记得那时候的讲员就是范大林啊，范大林长老，然后我们今年还会请他过来啊，那个时候呢，他在晚会的最后一天，他就呼召说，你们有全时间愿意侍奉上帝的年轻人，你就上来啊，然后我为你祷告。那时候呢，当然是也整个环境啊，然后整个气氛啊，然后当然他的信息哦、啊、有感动啊，觉得说哇，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其实你脑袋，我的脑袋知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叫做全时间传道。我根本不知道牧师到底要做什么啊！我以前也跟你们提醒，也提醒过嘛啊！以前我每次看到牧师，就是看到他在楼下洗车，然后我想说哇，牧师真好啊！就是在 家里就是楼下，那时候还没什么车的，你知道吧啊？那个时候有一台轿车哦，然后这个教会给他，然后来洗车，然后还去接受。哇，这个觉得牧师真好啊，来的牧师的工作挺好。我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呢，我发现神他纪念我们愿意向他奉献的那个心志，那个心志才是神愿意的。即使那个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你有真诚愿意奉献自己的那个心的时候呢，神就会开始来使用了。也许不是现在，但在某一个时刻，神就会开始进行他的呼召，把你抓出来，叫做上帝啊，这个某某某，我要开始来使用你，开始来使用你。那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真诚的祷告，神，我愿意让你来使用我，即使我现在还不知道说我该做些什么，但这个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奉献我的身体啊。那么，当我们愿意奉献身体为主所用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去亲近神，我们愿意开始去尝试侍奉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到第二步了啊。第二步，上面第二步是什么？就是破碎啊，破碎让我们可以会分心的势力。破碎让我们分心的势力。那么当我们有些人已经开始进到侍奉的当中，这个是我们开始需要去做的事情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开始我们的侍奉，委身在侍奉里面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塞满了许多除了服侍主以外的东西。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边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奉献身体还不够啊，第二步要破碎，要破碎，有一些破碎的行动啊，在我们侍奉主跟随主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去掺杂其他的东西进来呢，我们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会像一根蜡烛两头烧啊，慢慢你会发现，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服侍哦。那很多时候为什么服侍会产生一种的压力啊，会烧干那个精力，很多的原因其实我们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在服侍以外，我们塞进了很多其他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一直塞东西进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时间留给神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将一些的东西清除出去，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每一次的过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每一家都要做一件事情，叫做大扫除嘛，大扫除，这叫除旧布新，对不对啊？我们把这些旧的东西清除出去，才能够领受一些新的进来，包括一些新的观念，包括一些新的做法，包括一些新的学习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就表示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旧的东西已经累积太多了啊。那些很多也许是重要的，但有些是不需要的，那就要把它清除出去，清除出去。所以当我们要跟随神侍奉神之前，要有一些的决定啊。也许是我们减少看电视的时间，也许是减少一些吃饭 social 的时间，也许是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侍奉神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在最主要的地位，把一些次要的事情要放在后面。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呢，是要评估我们的力量跟优缺点啊。这也是我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的一个主题哦。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各尽其职，当然要知道说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啊，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优点跟缺点所组成的啊。 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你很擅长的哦，但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做起来就是很笨拙的哦，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优点里面其实隐藏着缺点啊，缺点当中也隐藏着优点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去分开的。但重点是我们必须要将自己的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所塑造成的这些优点跟缺点到底是什么找出来，到底我所擅长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对我们的优点有一些诚实的评估啊。所以我常提醒这个姐妹们啊，我们的谦卑不是说我们努力去隐藏自己的优点啊，而是善用自己的优点，但不会因为这样而骄傲，那个叫做谦卑啊。所以呢，当我们去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跟其他的姐妹说，我觉得我有唱诗的这个恩赐，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啦。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这么讲，因为我们一这么讲，人家就说骄傲。怎么会这么讲哦？其实这个不是骄傲啊，因为神就把你造成这样嘛啊，就是造成这样就产生这样的目的嘛啊。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善于教导啊，有些人善于数字啊，有些人善于与别人交往啊，那有些人可能不善于跟人交往，他善于跟机器打交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啊，一遇到机器啊，不管是什么新的，我一下子就可以上手，就学得很快。但遇到人我就啊就不太行了，就开始有点头昏脑胀啊。那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但不管怎么样，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造得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评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又要举黄传道做例子了啊，因为他是我邻居，他就是很善于跟人打交道，我善于跟机器打交道，所以我们很容易配搭啊。他机器有问题，他就会找我啊；我人有问题，我就找他，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叫配搭，对不对？哦，不同的恩赐在身体里面会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整个身体就会变得更加的完美啊。所以在侍奉的当中，我们要很小心，有些时候。我们会去羡慕别人的服事跟恩赐，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反应啊。但是我们不要去落入这一种的陷阱里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羡慕而硬要去做一些我们本身就做不到的事情，那就会产生两种的情况，一种是我们自己会很痛苦啊，另外一种情况是被你服事的人会很痛苦。对吧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恩赐跟力量，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缺点，寻找适合自己的侍奉，这样才能够建立这个教会，也才能够造就我们自己。第四步很重要，是学习跟其他的基督徒来同工啊。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啊，我们来看这边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保罗就用身体做这样的比喻，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同样的用身体来做这个服事的一个类比啊。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四个很重要的学习啊。第一个学习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有用处的啊，都是有用处的。第二个学习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然后第三个学习是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侍奉都是重要的，而且第四个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归属于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此归属的啊，彼此归属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边提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独行侠，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弟兄跟姐妹来同工，我们不能自己来搞独立的啊，我们要统一的啊，我们要合一的啊，教会必须要同心合意。我需要你的侍奉，而你也需要其他人的侍奉，那么基督的身体才会变得 完整。第五个，发挥我的属灵恩赐，发挥我的属灵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保罗在这边当然提到一些的恩赐，但是我们会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所谓的恩赐不是说只有讲道唱诗或是做执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在圣经当中都被定义作是一种的恩赐，是一种的侍奉。比如说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叫做劝化，对不对？劝化是什么？勉励人，对不对？别人失望的时候或是别人犯错的时候，你能够把他劝他，然后让他化。什么叫意思？化是什么意思？融化还是什么样？还是转化了？转化就是当我跟你劝勉你的时候或是劝诫你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转化，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很不容易啊，相对来说讲道还容易，对不对？我讲完了你们变换不换化不化，那你们自己去负责，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劝化，你要去劝勉一个人，去劝诫一个人，最后他转化过来，这个需不需要恩赐？需要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能够去劝人的人，鼓励人，勉励的人的人，这个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其实这个重要性不会输于其他的侍奉，包括讲到这些侍奉啊，我们说这个是不同的功能啊，还有什么怜悯，这个也是一个侍奉，也是一个恩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界放开啊，这个恩赐是非常的广泛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非常丰富跟多元啊，而不是说只有我们想的啊，只有唱诗、讲道、招待这个才恩赐，不是的啊，不是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发掘神对我们的塑造？我们看约伯记十章第八节，那边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在约伯记十章八节这边两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创造跟造就。我想在讲义上面我应该有把经文给你们，对不对？那创造跟造就这两个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含义。神不单单创造我们，而且是造就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塑造我们，把我们摆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永恒的计划当中。所以就像你看电影的话呢，这个电影结束啊，你会发现后面就开始播一长长很长的名单，对不对通常我们就不看那些东西，就开始离开了演员的名字、导演、剪接、布景、道具、美术、场记那我们要知道说神在人类历史的这个舞台当中他的名单里面也有你的名字的，也有你的名字，你是参与在上帝这人类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份子一份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好吗？这个是很奇妙的一段经文诗篇139篇13到16节这边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其实当我们出生之前，上帝就知道你今天会坐在这里，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对不对？而且他会知道说你现在在学习这一段经文 在你出生之前，神已经知道说你一生所度过的每一天的光阴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他今天塑造我，让我们来到这里是有目的的，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事情哦，不是一个这个突发的一个事件，不是的哦。我们今天来到地上都是有上帝的目的，它不是一个巧合。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哦，神所塑造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那如果你不完成神所专门给你的这个使命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完成这一部分，只有你自己可以完成。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从多元的恩赐、才能、情绪跟个性所组成的一个人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神把我们造成这样都有他的目的。在罗马书9:18-21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也是很有趣的啊。这边说，这样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须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那这一段经文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神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环境？但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反抗神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不把我造成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我为什么一目一行过目就忘了？你为什么把我这样造成这样？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声音好听一点？为什么不让我高一点、矮一点、瘦一点、胖一点、为什么不让我生在比尔盖茨的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是用特别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他给我们不同的容貌，给我们不同的背景、恩赐、才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个特别不同的设计跟目的。所以我们要很明白，侍奉跟建筑啊有很大的不同。我要特别提到这点啊，什么不同呢？一个建筑师啊，他在盖房子的时候，他先决定说我要盖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功用是什么，对不对？做教会的，做 business 的，还是给人住的，还是做工厂的？这个是建筑师，我先想说这个房子是功用是什么，然后我再决定说这个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但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是相反的，是先看你的形状是什么，才决定你的功用要发挥在什么地方。先看神把你造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是什么，才决定你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功用会是什么，会是什么所以事工啊，这个侍奉是决定在很多不同的要素上面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4-7啊，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各样的不同会造就同一的一个目标啊。哥林多前书12:4-7，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啊。那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恩赐、执事跟功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服事的时候的一个要素哦。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服侍神，恩赐、执事、功用，这三者也包括我们的脾气、个性跟才能啊。那我们透过这一些的服侍的配搭，却要完成同样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啊。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做同心合意啊？什么叫做彼此配搭？那 有些时候当我们提到说同心合意皮子贝拉的话，表示说我们大概要穿的制服一样，然后讲一样的话，想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这个个性什么都一样啊，一模一样啊，那个不是，那个叫机器人。什么叫做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什么叫做合一？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四福音。四福音，请问四福音所讲的是谁？基督，对不对？但是当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着重的这个要点，他所描述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马太很注重王的身份，马可很注重仆人的身份，路加很注重人子的身份，然后约翰很注重什么神子的部分。你会发现，如果你拆开来看，你可能在他，你会觉得说这好像这好像互不相干啊，好像怎么会讲的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啊。但是你会发现说，当这四本福音书合起来的时候，却完整的去描述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合一的侍奉，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模一样，而是说我们在不一样的恩赐、不一样的职事、不一样的这个才能，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见证这同样的一个信仰。那你会发现这个信仰在我们一起的见证当中会不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会啊。所以就像四福音一样，如果我们只有一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可能看不见哇，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丰富的。但因为有四本的福音书一起进来，我们就发现说那位主竟然是这样的丰富。所以今天教会的丰富也是一样的，我们透过不同的恩赐去配搭的时候，你会让这个教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富。好，那我们刚才我们先来看看啊，既然我们的这个特质啊，我们的这个神所造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才能会决定我们的侍奉啊，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辨认啊？我们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用这个英文字叫 shape 啊 ，shape。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从这个 Rick Warren 啊，就是说这个华里克牧师呢，他一开始所提出来。那其实这个观念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向啊。那用 SHAPE 啊来帮助我们去记忆这五个要点啊。第一个 S 是什么啊？我们是由什么样来组成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特质？第一个就是 S， spiritual gifts 啊， spiritual gifts 就是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这边提到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神给我们要什么样的恩赐，那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个例子我们来表达说什么叫做恩赐啊。第二个我们是 H， 就是 heart 啊，我们的热心啊，我们的热心。那这个启示录呢，这个十七章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受，直到神的话所应验啊。这里的同心合意是那个热心，当然这个叫负面的热心啊，负面的热心。但是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的立志行事也是一个热心，一个热心，但这个热心就是从神来的一个热心啊。所以除了属灵的恩赐之外，我们要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热心在什么地方。我用白话就是说，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哦、平常喜欢做什么、哦、我相信在你们当中都有一些你们喜欢做的事跟不喜欢做的事情，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热心的、啊、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也是从神所给你的一个个性一个特性啊。因为呢，神希望我们的侍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啊，而不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跟负担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很有罪恶感，好像说我们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像有点自我中心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问问看说我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因为神，我们的神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太喜欢做的事情，除非一些的特例的啊，比如说约拿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但那个是应该做，只是他不喜欢做啊。 那有些事情呢，也许呢并不是我们需要去做啊，我们也不喜欢去做啊。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也喜欢去做，所以想想看我们那个热心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侍奉啊。其实在教会这么久的时间，我发现啊，如果一个人对他的服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一点热心都没有，是被硬架上去的啊，那通常这样的侍奉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功哦，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果效哦，除非他愿意来enjoy他的这个侍奉哦。当然我刚才也提到，除非特例，有些时候神让你嫁到一个侍奉里面，为的是要塑造你这个人哦，那就是不同的光景哦。上帝有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约拿的例子，请问在整个约拿的故事当中啊，重点是谁？我都已经告诉你答案，约拿的故事嘛，所以重点是谁？当然是约拿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约拿的故事，我们是想到尼尼微人哦，想到他的侍奉。但如果你仔细去思考整个约拿的故事，神是透过这整个过程是在塑造约拿这个人，是要约拿改变，而不是尼尼微这个问题哦。你会发现尼尼微的改变是很神迹 ，OK。跟约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约拿只在那边乱吼乱叫哦，然后随便讲完他走了，结果这些人全信了，那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约拿的事情。但透过这样的事情，约拿被改变，他慢慢被改变，他变成一个，他一开始很会顶嘴，很会反抗，到最后约拿记结束之后，他什么都不敢讲哦，他被改变了哦。所以有些时候神会透过这些来改变我们，但是呢，神也希望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神希望我们在侍奉当中是很喜乐的，是我们愿意去做，是有热心去做，那是我们的热心 heart。第三个是 A abilities， 就才能，才能。这个本能天赋有时候跟这个属灵的恩赐有一些的不同。在出埃及记18:25，这个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个十夫长啊。然后出埃及记31:3，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哦。那这边不管是才能还是那个工哦，那这个是神所给人的一种的才能哦，一个才能。所以第三个我们要问自己说，在我们的生下来之后，有什么天然、自然的这个本能跟才能是我们所有的？有哪一些的技能是我们所学到的，而这些的技能是我们可以用来去侍奉主的。第四个是 P personality 性格。那这四部分，这第四份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不同，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那在哥林多前书2:11说，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这个其实我们里面的灵哦，这个跟我们的性格、跟我们这个本性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有哪些的侍奉是符合我们的性格哦，性格。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内向、很害羞的人的话，那可能招待就不是你很适合的侍奉，对不对哦？因为你很害羞嘛。那如果你去做招待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别人可能也感受不到那一种热情啊。那如果你是很外向的人的话呢？那可能就很适合这一个方面啊。那我以前也解释过什么叫做内向跟外向啊，很简单的分辨方法啊，怎么样辨认你是一个内向跟外向的人，还记得吗？都忘了没关系啊。一个内向的人啊，当你在群体当中的时间越久，你就会越累。比如说姐妹会好了啊，举你们做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内向人哦，我在姐妹会时间，如果聚会的时间越久，我会越累哦，那个叫内向的人，我就很想说我要赶快回家，我要一个人去休息，那个是内向。外向的人是怎么样？就是说时间越久你越亢奋，就人越多你越亢奋哦，那是很外向的啊，你搭不得大家永远在一起这样哦，那个叫很外向哦。那很内向的人就是说，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我该回家了啊，我想要去休息一下。那个是内向跟外向哦，以从社会学来定义的话，通常是这样去分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不是对或错了啊，就是说每个人性格都不同。 那因为性格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这个侍奉的岗位上，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的选择，什么样的侍奉是适合我们的。最后一个是 experience， 就是你的经历。我们的经历跟经验可以决定我们参与某一些侍奉的一个方向。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侍奉的时候呢，其实有四方面很重要的经历是我们可以去整理跟思考的。第一个是我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经历，表示说我跟神之间的经历跟关系，也许在你的退休会、培灵会或布道会里面，或者说在家里面，在青年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我们跟神更加亲密的一个经验。那个其实那个经验都不是突然，都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侍奉神啊。所以呢，我们的经验跟经历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那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属灵的经历啊，代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品质啊。那这个品质也会决定有哪一些的事工是适合我们去做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过去有什么样痛苦的经历。许多人忽略这个，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过往痛苦的经历会决定我们的侍奉，决定我们的侍奉。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神有些时候允许我们去忍受经历一些痛苦的一个过程，那神会医治我们，安慰我们，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去服侍同样在那些痛苦环境中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所以谁可以去帮助那一些吸毒的人呢？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晨曦会那些同工，很多是他自己曾经也经历过那些痛苦，但他因着神被转变回转过来的时候，他们更能够去帮助那一些吸毒的人。谁可以去帮助那一些在婚姻跟儿女当中产生问题的人呢？往往也是那一些曾经经历过那些的痛苦、那些的伤害、那些的难处的这一些人。那有同样经历的人，特别是痛苦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帮助那些同样的人，而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很重要的事工。所以我们过去痛苦的经历啊，在神的眼中是有绝对的价值，绝对不是说过了就没有了啊，痛苦白白受，没有这个回事情。所有过去痛苦的经历，我们所犯的错误、错误的决定，神都要用在我们将来的侍奉当中，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那第三个经历就是我过去学习到什么样的东西哦？我们过去也许学习到一些技能、知识哦，一些的人生的哲学，也许神也会用这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啊。第四个就是我过去有什么样服事的经验哦？有什么样服事的经验我已经有了？有什么样的服事的机会是我曾经有过了啊？那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有些人只有一些，有些人可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服侍神，得到神的凭据，我们会看见别人因为我们的服侍而归荣耀与神。那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保罗是怎么样的？保罗的 shape 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保罗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这边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保罗有三样属灵的恩赐是很明显啊。首先，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使徒，他也是一个教师啊，一个教师。那这三个恩赐在保罗身上是显而易见，他会讲道，他会教导。而且他有这种使徒性的恩赐，什么意思？就是他会去建立这个教会哦。那这三种的恩赐就是用来建立新的教会啊，新的教会。所以呢，保罗他自己也提到说，他总是去别人没有传过地这个福音的地区去传福音，他去建立教会啊。所以这三个属灵恩赐就帮助保罗做一个先锋啊，他是一个拓荒者啊。所以他的事工是不是建立在别人先前所建立的根基上面啊？那他之所以这样，他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恩赐。那保罗的 H 这个 heart 热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然后加拉太书二章第八节那边也提到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哦。所以上面两个经文你会看到两件事情，首先保罗提到说我的热心啊是在哪里，是在拓荒啊，拓荒，他不是在牧会啊，他不是说我在已经有根基的这个教会里面我牧会，不是，他就是要去没有教会的地方他去拓荒，这个是保罗一个热心。第二个，他是什么使徒？外邦人的使徒哦。所以综合来看哦，比起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灵命造就工作哦，其保罗对于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是更有他的热忱哦。所以保罗的心是一个海外这种宣教士的心哦，他的热心就不是在一个本地牧者的心哦。这个是保罗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的 A ability 他的能力是什么？除了保罗的属灵恩赐之外，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才能？他是干嘛的？哎，大家知道啊，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啊。所以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人，这是他工作的技巧。他的手巧不巧？哎，很巧的啊，他的手很巧，这是他的天赋技能啊。啊，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的手也很巧，对不对啊？那你认为你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是神给你的，对不对？神给你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啊？不是说只是把你的家里弄得漂漂亮亮而已啊，而是更希望说你能够用这些才能在上帝的事工里面，对不对？哦，你们当中有些人很会画画，会设计东西，有些人对电脑很在行，有些人可能很会修东西啊。那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地方这方面的需要是需要透过这些才能去侍奉的。那保罗这个搭帐篷的才能对他的侍奉有什么帮助？搭个棚子自己住是吧？不是哦。那当时在这个特别在哥林多教会，他曾经在这个牧会的过程当中啊，创立教会当中其实产生一些的困难啊，困难。那呢，所以保罗在某些的教会他就立志他不要教会的奉献哦，以免跟教会产生这种很难的这种纠结的关系哦。那所以保罗在那个时期他就所谓的支搭帐篷哦，他就靠着他搭帐篷这个才能他养活他自己，然后他继续去侍奉神哦，继续去帮助教会。所以保罗他的天赋才能其实在他整个传道的事业当中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一个帮助啊。当然他不是完全把所有的时间，他只是他一个某一个时期是这样啊。那十八章的第四节啊，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啊。你会看见保罗还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辩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辩论的天才哦，他的观察，他这个敏捷的思路哦，还有他有这个犹大跟这个犹太的这个犹太跟希腊的双重教育背景哦，这个造就他辩论的才能啊。所以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每次跟人家吵架都会赢的啊，你可能有辩论的才能啊，那你不妨用在事工上面，不是说跟人家吵架了啊。你可以去护教，对不对？也不用说跟人家去吵了脸红脖子粗啊，但你可以想想看你怎么去护教啊。啊，当人家有信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去讲啊，可以跟他去解释，对不对啊？保罗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 P 是怎么样？这个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稍微可以看到一下啊。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啊。这里提到保罗的一个性格，他自述自己是一个很积极很热心的人，对不对？而且呢他也比其他人更加的努力跟长进，他是一个可以尽全力去完成一个目标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有冒险性啊，他敢去这个 冲突哦，敢去挑战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外向还是一个内向的人？对吗？外向，一个通常外向啊。这个保罗绝对是个非常非常外向，而且有时候外向到很激动的一个人啊。好，那我们再看到保罗的意哦，这个 experience， 保罗其实也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的经历哦。当保罗看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他属灵方面的一个经历，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相信会是一个在日后他侍奉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深远的影响。还有保罗有什么样属灵的经历？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他转变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还有他三年在阿拉伯的这个灵修的生活也是的啊。那保罗痛苦的经历有哪些呢？啊，那他写的就多了啊，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11:23-27啊，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试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哇，读完之后你就知道说你不要得罪保罗。他记得很清楚啊，他记得很，当然他只是不是在抱怨了，只是他在描述他的生命啊。所以这一届的经历其实都帮助保罗在塑造他的生命啊。他不单有外在的痛苦，保罗有没有内在的痛苦经历？有的啊，在哥林多后书12: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然我们不知道保罗究竟有什么刺在他的身上啊。那我想说神故意不让我们知道，那免得有人也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跟保罗一样的刺。那当然有人就是说可能他眼睛有问题，有人说他可能是有羊癫疯啊，有人说啊他的刺是什么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去解释，但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内在的生命当中，他存在有一个障碍啊，有一个障碍，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甚至让他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侍奉神。但保罗也认识到说这个刺对他来说是好的，以免他变得很骄傲，那个是他一个共痛苦的经历。保罗有没有学习的经历？有的啊，在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啊。这个加玛列是犹太人当中最棒的老师啊，那就好像现今哈佛大学里面最有名的老师一样啊。所以保罗是在最高学府里面最好的老师下面接受教育的啊。保罗有没有侍奉的经验？当然很多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很多完整的侍奉经历啊。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五个特质是怎么样去塑造保罗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身上，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是有具备这一些，以至于他可以成就上帝给他的这一些的事工。那么今天，如果你能够发觉在你生命当中这五个方面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也会使用你在不同的事工当中，去成就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恩赐。那在哥林多前书12:1啊，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那许多人对于所谓属灵的恩赐是很无知的啊，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或在教会当中会产生很多混乱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看什么是属灵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恩赐，还有我们何时会得到这些恩赐等等。那在过往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发觉如果我们要去发掘我们属灵恩赐，最主要的方法其实是先学习去参与在侍奉的里面。那请注意，这是我们自愿去参与某些的侍奉，不是说强迫去参与某些侍奉。因为我们当我们去自愿去参与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参与的一个程度。但如果你是被迫的话，那后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当我们主动愿意去参与某些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找到说我们到底那个恩赐是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最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司请，司请，我记得我好像是从小学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侍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那我的老师就是教会的主要的那个司请。但是呢，那个并不是我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个其实是我学习的一个经历，用我的学习来侍奉。那后来我比较正式去参与侍奉呢，是在以前教会的那个青年团契做那个团长。那当时呢，我还觉得还蛮有负担的，我也喜欢去参加团契。那但是呢，我慢慢我就发现说呢，我没有团长的恩赐。那只要那个团被我一带，就越带越没有人，因为我不太会办活动。我不太那个，我不是一个很 outgoing 的嘛，所以也不太愿意打招呼了。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好像也没有当团长或是小组长的这个恩赐。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小组很热络起来的那一种才能。那好像那个关怀的恩赐也不是很大。后来我有机会开始做教导的工作。后来我在青年团契，我不做团长，我就开始教导。做讲道。第一次的讲道是在高中的时候，那在青年团契里面就开始讲道。那就发现说呢，教导好像是还蛮适合我的。我平常不说话，怎么一上台好像还蛮流利的。那就发现说，别人也发现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平常讲话的时候结结巴巴，怎么一上台变成这样子。那我就发现说，这可能是我的恩赐，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适合做讲员。所以呢，当我开始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呢，我是到了做传道人，做了牧师，一定要讲道，上台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上帝祝福在我的工作的上面。我才发现说我的工作开始帮助一些的弟兄姊妹，那我才慢慢明白说，也许神让我在教导的这个方面，神给我一些的恩赐在这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去辨认我们的恩赐，不是说我们只是单单浏览一下每一个属灵恩赐的列表，然后找出来，不是的，实际参与在侍奉的里面，参与在侍奉的里面，那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进去之后，我们才会从自己跟别人的这个 feedback 里面呢，去了解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恩赐。那比如说教导的恩赐，今天我们一站在台上，我们就会发现说台下每个人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每个人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对不对？如果发现说大家都已经开始低头在祷告了你就说那我可能不太适合讲到我教导，是不是？那怎么讲到大家都已经安息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恩赐，那不知道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我们要互动，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有别人的感觉，会帮助我们去辨认那个恩赐在什么地方。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给所有基督徒一种特别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之后，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开始去牧养其他的弟兄姊妹，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神特别圣灵所加给我们的。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原本的那个天赋的才能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至少应该会有一样属灵的恩赐的。那这个恩赐是在我们觉知的那个时候，神就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可能是隐藏在我们里面，像个种子一样，是可以慢慢去发掘出来。就好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感觉，他可以听，可以看，他有味觉，但是一个婴孩他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感觉。 但是等他长大之后，他会明白说，哦，原来我可以看，哦，我可以听，哦，我可以吃东西。那这个属灵的恩赐也是一样哦。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不明白，但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去侍奉，灵命慢慢的成熟之后，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所以关于属灵恩赐的十个事实哦，这个是我们要去明白。第一个就是说，只有基督徒才有所谓属灵的恩赐，因为这个是圣灵来的，好，圣灵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属灵的恩赐跟才能有时候会混淆哦，的确很容易混淆的。比如说有些人神给他这种这个敬拜的恩赐，他很会思情哦，他很会唱诗。那你说跟外面那一些音乐家，跟那一些唱歌唱家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喔喔喔，对不对？影响跟结果不同。请问外面的音乐家、歌唱家会不会把一个人引向上帝面前？不会，那个只是他的才能，让他觉得欣赏，哦，觉得这个人很棒。但是属灵的恩赐很不同。属灵的恩赐，也许你透过你的唱诗，透过你的弹琴、诗情，你可以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敬畏神，那个就叫属灵的恩赐。那个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候，神所给我们那个属灵恩赐啊。所以有些时候的确很混淆了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结果是不一样。而且第二个事实就是，每个基督徒至少都有一样恩赐的啊，啊，至少都有一样的啊。然后第三个呢，没有人会拥有所有的属灵恩赐，没有的，啊，没有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不给一个人所有的属灵恩赐？骄傲其次的啊，就是说，那你其他人要干嘛嘛？啊，对，啊，其他人要干嘛嘛？啊，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属灵恩赐，那他就不需要其他人了嘛？啊，但是神不会给一个人所有的属灵恩赐，因为神希望我们拥有可以彼此的配搭跟帮补。所以神希望每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是彼此需要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我不需要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的属灵恩赐，他都需要别人的侍奉。当然也没有一样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神希望多元性，所以我们今天不会每一个人都有讲到的恩赐，不会的，我们要彼此去配搭，我们是分工去配搭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第五个，我们不能透过我们的努力来得到属灵的恩赐。恩赐是一个礼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或努力所得来的报酬。所以属灵的恩赐就跟我们的救恩一样，是神白白给我们的，给我们，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是谁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是圣灵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要教导的恩赐啊，我要医病的恩赐啊，你说归说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神的心意给我们的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要去挑选或争取自己想要的恩赐啊。还有呢，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一个永久性啊，既然神给我们恩赐就不会拿回去，神的恩赐是永远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最后要怎么样？要交账。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呢，神会说，我既然给你这样的啊，五千两、三千两千两或一千两啊，我给你这样的恩赐，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恩赐，我们给神什么样的一个侍奉啊，这个是神要去问我们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培养神给我的恩赐啊，神培养这个恩赐，就是说呢，神给我们那个恩赐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啊，我们要去浇灌这个种子啊。那个恩赐也像我们生命的这个肌肉一样啊，我们越多去锻炼那个肌肉，我们就会越来越强壮。所以当我们去知道我们的属灵恩赐，我们越多去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那个恩赐的表现就会越来越强烈啊。所以如果神给你这个教导的恩赐，那你要常常锻炼啊，常常是怎么样锻炼？去操练查经啊、讲道啊，你会发现会越来越好啊。其他的恩赐也是一样的，那个是需要这个锻炼的哦。其实讲道也是一样的哦。就算神给我这个讲道的恩赐呢，如果你常常不去讲哦，你就是常常去做其他的事情哦， 一上来讲堂你也开始就胡言乱语，你知道吧，就会开始会舌头会打结的，会打结的，所以那个需要锻炼。所以其他的恩赐也是一样，恩赐会随着我们的使用会越来越的成熟跟强壮。第九个事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是什么？罪。这个是罪，必须要提醒这个。所以为什么在那一千两银子的例子当中，神会这么样去责备那个把银子这个埋在土里那个人？因为那个是罪。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就是要我们能够去侍奉，要我们能够去成全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全绝都完全不想去发掘出来，也不愿意去使用，那其实这个叫做犯罪。并不是说啊无所谓啊，我只是忽略而已，不是。在圣经的定义，这个是罪。我们必须要用恩赐去侍奉神。那第十个，使用我的恩赐可以去荣耀神，造就自己，而且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所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恩赐有这样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荣耀上帝，第二个呢是造就自己，然后第三个结出果子，去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好，那么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属灵恩赐最主要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为了人的益处，为了人的益处。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今天很多人追求属灵恩赐的这个目的一偏差的话，就会产生问题。要记得属灵恩赐都是要叫人，这个人是包括别人在内，是所有人在内的一个益处，而不是说只是让自己得到好处，好像自己与众不同。那这个其实是在灵恩教会当中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追求很多的恩赐，我今天有什么样的经历，但是好像说只是让自己觉得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好像上帝特别喜欢我，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追求。所以有些时候你到这一些的教会，你会看到说很多弟兄姊妹他抢着服侍，但这个抢着服侍你说还不好嘛？但是那个心态很重要。如果抢着服侍只是为了要凸显自己的话呢，那个就是会让人骄傲，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今天抢着服侍的一个原因，其实应该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去爱神，去造就人，那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而不是为了要凸显我自己好像有一个头衔名位，那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益处，去祝福其他人。还有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要建造一个成熟跟稳定的教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是所有属灵恩赐所有这个侍奉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能够认识神，长大成人，而且是像基督这样长成的身量。这个是属灵恩赐的一个目的。那最后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避免这个属灵恩赐的一个观念，我们就可以结束了。第一个，不要把属灵恩赐跟天赋的才能混淆了。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恩赐跟才能最后所达成的这个结果是不太一样的。恩赐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才能却是把人引到自己的面前。好像这个人很厉害，崇拜他，不是的。那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让人去崇拜神，而不是崇拜人。还有，不要把属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混淆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果子是这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程度，那个是圣灵的果子。属灵的恩赐是外在的，是侍奉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他的生命 会不会一定是好的？属灵生命会不会一定是很好的？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我们要先辨准。一个在属灵恩赐上他很有很多的恩赐的一个人，他的圣灵的果子，那个属灵的生命不一定是很好的。证据在哪里？哥林多教会啊，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说这一批人属灵恩赐什么都有，但生命一塌糊涂啊。所以属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是两回事哦。属灵的恩赐只是侍奉的才能，但是神所要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什么？那个圣灵的果子哦，那个内在圣灵的这一种的丰满哦，那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去更多去追求的一个地方哦。还有，不要把属灵的恩赐跟基督徒的职分哦，把它混淆了啊，混淆了。那这个职分是什么？比如说牧师是一个职分啊，那这个是一个职分，牧养是一个恩赐啊，恩赐。所以我可能可以成为一个牧师啊，但是呢，也许牧养的恩赐并不见得那么强啊，也许是在教导的恩赐、护教的恩赐或是差传的恩赐，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职分跟恩赐啊，这个要稍微要去注意一下。第四个，要避免投射的心态。投射的心态，投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期望别人的侍奉的方法、步骤跟内容要跟我们的一样，那个叫投射的心态啊。还有要跟我们的服事要产生同样的结果啊。比如说有一个怜悯恩赐的人，有时候会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有怜悯的表现啊，那个叫投射的心态啊。那有一些人有这种辨别的恩赐呢，他会要求别人都要一样跟他一样，把所有对跟错要分得清清楚楚，那个叫做投射心态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哦，有怜悯恩赐的人跟有辨别恩赐的人，他们在一起就会吵架。为什么？怜悯的人就说啊，这是大家要怜悯一下嘛啊，不要把事情讲得这么样的绝对嘛啊。但是有辨别那种诸灵啊，辨别诸灵，辨别对错啊，他就把真理黑白对错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两个人很容易吵架啊。但是就要小心投射心态啊，因为每个人恩赐是不同，所以不要把别人看得跟你一样啊。还有第五个，不要认为我的恩赐比其他人更加的优越啊。我们记得这个只是配搭啊，没有谁比较好，谁哪个恩赐好，哪个恩赐差啊，没有的。第六个，要明白如果没有爱，我的恩赐就毫无价值。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啊，十三章啊，就是明的罗想的拔啊，那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所以没有爱，恩赐就没有价值啊。还有，在明白在教会当中，我有主要的侍奉跟次要的侍奉啊。主要的侍奉就是那些我恩赐所在的侍奉，次要的侍奉可能是我恩赐虽然不在那些地方，但需要我去帮忙的那些侍奉啊。那我们有恩赐，我们可以专注在某一个恩赐当中，但别人有需要，我们要去配搭的啊。所以这些的误区要非常的小心啊。那最后就是几个这个发掘恩赐的方法啊，我们不仔细去讲，但是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是学习啊，就是学习怎么样在不同的事工当中，还有在这个尝试啊，就是这个每一个事工里面，你可以去尝试这个奉献啊、带敬拜啦、招待啦、施惠啦啊、哦，然后主日学啊各方面啊、哦，你可以去尝试啊、哦，然后呢看看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还有分析啊、哦，还有参考别人的意见，看看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最后是参与训练、哦，很多的训练会帮助我们更肯定我们有哪一方面的恩赐啊、哦。所以等一下在你们分组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啊、哦，怎么讨论呢？你们可以帮你们的组员稍微去辨认一下，你们觉得说对方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好，你们可以拿一张纸写上名字，然后每个人就轮一圈，你在那个名字下面就写说你觉得这个人的恩赐是什么。其实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哦，别人是怎么样看我们自己。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自己有哪些恩赐，但是你在那个列表上面你会看到说哇，原来我有这些我都不知道嘞啊、哦。那既然知道了，你就要开始去侍奉，知道吗？哦，要知道说我们今年的侍奉主要不是今年了啊、哦，我们这一辈子侍奉的目标都应该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都应该要参与侍奉啊！要记得，如果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的话，这就是很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好的管家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新年第一次姐妹会的聚会当中，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在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当中，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在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生命的礼物的里面，主我们真是献上感恩，也愿主你继续加添给我们姐妹们力量，这使我们在今年我们也愿意立志，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愿意来参与，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运作的一个部分，这使我们愿意来参与在侍奉的里面，按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与其他的姐妹与其他的弟兄们，我们能够彼此来配搭，能够造就自己，也能够祝福他人，也能够荣耀基督的名。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来纪念姐妹会在主里面的聚会，真实每个姐妹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在每一次的侍奉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作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